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订正，第38页结论的最后一段，这个我们在翻译的部分有一点稍微翻错了，应该是大家都翻好了，应该是美安台湾的产品，不论是等渗透剂型的粉末、软胶囊或定剂，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跟原料。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之后上传的简报会把这样的资料改过来。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提醒各位，因为我们一楼的男厕的厕所故障了，所以麻烦各位使用舞台后方两侧的厕所。那二楼也有，但是二楼的间数很少，只有4间，所以尽量往舞台后面的厕所来使用。好，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到的是杨明达医师。杨医师现在是竹北东园综合医院急诊科的兼任主治医师。那我要邀请他来为我们讲运动系统的保健。希望各位双手欢迎杨明达杨医师。
各位伙伴，大家好。相信这个时候看看手表，摸摸肚子，心里有点疑惑，怎么这个时候还有课啊？我心里也一直很疑惑，我想这段时间上台，不晓得是公司很信任大家，还是很信任我。不过都值得信任，对不对？好，因为我们都是最优秀的创业家。那接下来由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运动系统的保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有骨骼、关节跟肌肉。那我们的主题呢，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了解一下构造功能；再来，我们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问题；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的保健。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骨骼、关节、肌肉基本的一些构造跟基本的功能。好，首先呢，就一个大关节来看，请各位把你的右手伸出来，摸摸老虎功高的膝盖。好，现在摸着它，那跟他讲，谢谢你带着我走了几十年。然后几十年自己讲，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现在要好好的认识你。好，怎么认识他呢？首先，这个关节呢，上下两端都有骨头，这个骨头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支撑、活动、保护。为什么骨头有保护的作用？比如说你的肝脏是不是外面有肋骨保护啊？那再来，它还有储存，99%的钙质储存在哪里？在骨头。在最后一个呢，骨头也有造血的功能，所以这个骨头很重要。骨头的两端呢，有我们的软骨，就是白色的这一层。这个软骨呢，可以协助关节的稳定，促进它的活动的正常，而且它有缓冲的作用。好，软骨这个里面有一层蓝色的，那就是我们的关节液。这关节液除了缓冲的作用，它呢可以提供整个软骨修复所需要的营养素。比较重要的有玻尿酸跟葡萄糖胺。关节腔的外面有一圈白色，那是韧带，稳定关节那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后呢，在外面有一层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好，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关节能够正常活动，有个这么多重要的一些结构，我们要好好不只认识它，而且待会要知道怎么样保护它。对于骨骼，它有分有机成分跟无机成分。理论上，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个年纪，我们有机成分、无机成分的比例是3:1:3，这是一个黄金比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比例让我们的骨骼呢会比较坚固的硬度跟坚固的一个柔软度？骨骼有没有它的柔软度？当然有。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它的有机成分是比较大的，无机成分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小孩子的骨骼硬度相对比较小。它的有机成分比较大，它的软度也就是它的弹性会比较高。当然年纪越来越大，有机成分就越来越少，那无机成分的量越来越高，所以骨头就越来越硬。通常骨头越来越硬，我们会从它的脾气当中看出来啊。然后无机成分的部分呢，它主要是骨盐，里面主要就是很多的矿物质，当然主要就是钙质。里面这个钙质呢，以磷酸钙为主，其他呢，碳酸钙为主，其他呢就还有这个碳酸钙啊、氟化钙等等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软骨。那软骨的组成，我要请大家看一下基质，这个基质占有95%，这95%呢， 不是四十五年计划的九十五趴哈，这机子里面有九十五趴属于机子内，它这个结构里面它没有血管，所以请各位看清楚，没有血管，就软骨的绝大部分的区块没有血管供应。你了解这一点，待会我们在谈保健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统渗透产品的重要性。这个机子里面，我要请大家看一下几个名词。酸性糖胺聚糖，酸性糖胺聚糖有包括哪些呢？硫酸软骨素跟硫酸角质素。那其他的5%包括什么？纤维，比如说胶维啊、胶原纤维，到最后呢会转换成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呢，转换成弹性纤维，它有软骨细胞。所以有了这个软骨细胞，如果软骨细胞还是活的话，就代表说这个软骨它是有修复的作用。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它可能损伤了，但是你好好保养它，它可能会修复。好，前面讲了那么多，你可以忘记，请看这一张，非常的重要。我们一个软骨的结构，红色的那个好比钢梁一样，撑起整个软骨的最主要的骨架。这个骨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非常的重要。胶原蛋白不健康，整个软骨的损伤绝对会加速。那其他呢，属于钢筋跟其他重要的内涵，占有95%空间的是什么？好，我们直接加到最后面。其实，左边的这个呢，告诉我们蛋白聚糖。蛋白聚糖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葡萄糖胺，另外一个叫做玻尿酸。这占有95%的空间，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吸收水分。所以你就知道了，软骨里面95%的空间，因为它有吸水的能力，所以让软骨保有一定的弹性。这个弹性呢，让你可以正常的活动。哦，让你软骨呢可以正常的活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肌肉，肌肉呢有分三种。我的画面不见，我的两个画面不见，各位看得到吗？
看到。
我讲到肌肉没错吧？好，那肌肉呢有三种，一个叫做髓液肌，也就是我们的骨骼肌，也叫横纹肌。那接下来心脏的叫心肌，那在中空器官就是我们肠道的部分呢，叫做平滑肌。那后面这两个呢，叫做不随意肌，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好紧张，心跳跳到120，慢一点，慢一点，70就好。请问他听话了没？你的肠道呢，3天没有上厕所，蠕动非常的慢，快一点，快一点，快受不了了。他听话了没？好，所以那叫不随意肌。你只能学习怎么样跟他和平相处，而不是用你的发号施令去掌控他。好，再来呢，我们的骨骼肌呢有分两种，一种呢叫做慢肌纤维，一种叫做快肌纤维。慢肌纤维呢，它富含非常多的粒线体，所以跟我们能量持续的提供有关系。那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的耐力就跟慢肌纤维有关系，快肌纤维就跟你的爆发力有关系。好，那我们的肌肉呢，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主要的功能当然就是让我们活动、维持姿势。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坐下来就这样子？他喜欢吗？其实不是，你要去了解，你要去帮助他。为什么？他肌肉的力量不够，有可能肌肉的 mass 就那个整体的量啊，跟能量的制造是不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合理的维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啊。所以记得啊，不要随便驼背，让人家觉得你的这个没有保养啊，肌肉力量是不够的。最后呢，这个肌肉呢，它还可以储存我们的热量，比如说它可以储存成肝糖，而且它可以制造热量。它透过粒线体，它可以产生 ATP。所以有一些人呢很瘦，他很瘦呢，他的肌肉量是不足的，他产生热量的能力不够，所以动不动就手脚冰冷，一到这个冬天呢就非常的难过。好，那肌肉的结构呢？各位看一下这张图，最右边的啊，最右边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肌肉最骨骼肌，它最小的一个结构叫做肌原纤维。那一群的肌原纤维呢，就变成肌纤维，肌纤维一群肌纤维就变成肌纤维素，一群的肌纤维素就建构成我们的肌肉了。好，所以最小的结构呢，就叫肌原纤维。这个肌原纤维，你会看到它一节一节的有它的纹路，所以它骨骼肌呢也叫横纹肌。这个纹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们比较清楚。当我们在收缩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肌凝蛋白跟肌动蛋白，顾名思义，肌凝蛋白凝固不动，但是呢，它会拉动肌动蛋白往中间靠。所以，当我们在收缩的时候，为什么你今天可以 拱出你的二头肌，因为肌动蛋白往中间拉，这当中也需要消耗能量，如果能量不足，当然你肌肉的这个运作啊，力气也就会有一些影响。当肌肉放松的时候，肌凝蛋白依然不动，是肌动蛋白呢往两边滑动。好，那我们整个对不起，实际上讲过了。好，那我们整个的肌肉呢，我们要了解到，所以我们刚从刚刚讲到现在，其实有几个关键字，比较讲到骨骼，我们讲到一个关键字叫做钙质，对不对？那讲到软骨有什么样的关键字？是我们胶原蛋白，还有呢，葡萄糖胺，还有玻尿酸。讲到肌肉的关键字是什么？叫做蛋白质。人体的40%的体重是肌肉组成，其中的20%呢是蛋白质，70%以上呢是水分。好，所以就一个70公斤的人，你大概8%，8×7=56，我大概5到6公斤。这里你也要了解到，这里肌肉里面组成分依然是水分，所以不当的减重，你依然会减出漂亮的成绩，但是很小心，你有可能减掉很重要的这个水分。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常见的一些问题，了解结构跟关键成分以后，我们骨关节肌肉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骨关节第一个就是关节炎，比率非常的高，肌腱炎意外伤害骨质疏松，就针对骨头的部分。那关节炎的部分呢，最大宗的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其他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这三个加起来大概又占了95%，又出现了95%，这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好，那这个退化性关节炎是每一个人都要了解的问题，因为比率非常的高。一般的研究50岁左右你大概就会有20-30%，如果到了70岁，比例甚至会高达70%。相信各位呢，有了永续收入，懂得保健，你的平均这个各位的年龄应该都有机会至少达到平均年龄80岁左右，甚至超过，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不保健的话，我们的得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可能会超过70%。在台湾，根据健保局的统计，每年至少300万左右的人呢，是因为关节的问题而求医。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关节炎呢？有些人说我关节都肿胀了，不能走路，所以我有关节炎。各位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关节炎的第一个症状叫做疼痛。各位有经验吗？不明原因的痛，或者在爬楼梯的时候特别的痛，小心，这个关节炎初期的症状。再来走路咔咔咔咔，这种有声音的，我相信有非常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再来沉僵，所谓的沉僵呢，不只是早上的时候觉得僵硬，活动会改善。有时候你坐久一点，比如说你搭长途的去旅行啦，搭长途的飞机，坐个3个小时以后要起来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有类似沉僵的症状。久了以后肿胀变形。它的变化呢，我想这个有背后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跟你的年纪有关系，女孩子的比例比较高一点，你常常感染风险又更高，年纪大了当然机会比较大，酸性体质常常外伤，营养失调，这有众多的因素呢，都会增加退化性关节炎。那下面呢，过度使用以及肥胖，比如说你常常打高尔夫球，那你姿势呢如果不是很正确，再加上营养又不懂得适当的补充的话，你可能因为过度的磨损超过了它能够修复的那个速度，所以产生了退化性关节炎。肥胖、不当的姿势，这些你都会。那它产生退化性关节炎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里我要请大家听懂一个概念。我们认为退化性关节炎只是因为年纪大磨损，所以把软骨磨掉了，这叫退化。各位，我们后来发现不只是这个因素，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叫做发炎。我们看一下第一点，第一个阶段呢，告诉我们，当你软骨的磨损的速度大于修复的时候，在关节腔里面会被启动一种叫做裂解酵素，酵素呢会加速软骨的分解，被分解的这些成分，不管你是胶原蛋白这个或者其他的葡萄糖胺等等，弹性蛋白等等的这些蛋白质呢，会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问题来了，为什么它会更严重？这些成分出现在关节腔，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被启动，把它认为这是外来物质，会去清除它。所以到了第三阶段，严重的这些发炎就产生，这些发炎加速软骨的损伤，而且到最后呢，很麻烦的，连我们的骨头都会损伤。所以看看我们的图，初期的时候，很多人在初期，因为软骨是没有神经、没有血管，初期的损伤你不会有感觉。当你有觉得疼痛的时候，你要小心，至少到这个阶段哦。 你的软骨已经裂开到看到骨头了，哦，不是杀红眼一杀杀到见骨，哦，不是，是那个裂伤裂到已经看到骨头，骨头上面有很多的神经，磨到神经里开始才觉得痛。再严重，因为你还觉得不需要额外的保养嘛，哦，我们做过关节镜发现你的软骨可能磨掉了一大片了。好，我们看看 X 光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X 光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子，当你的软骨磨损了，关节腔的空间很明显的变小了。好，我们看看关节镜久了以后，整个骨头发炎增生的赘骨也产生了，这个时候在修复就很麻烦哦。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一个人的姿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看骨头，骨头的变化呢，比较常见的是骨质疏松症，这个问题很麻烦。很多人说骨质疏松症会不会像心血管疾病啊？我如果有怎么样不舒服，赶快来保养。很抱歉呢，但没有感觉。很多人知道自己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啊，我遇到非常多的病人，其中有一个40岁左右的女性，够年轻吧？应该很年轻对吗？连声音这么小，很多人很伤心，你知道吗？是不是很年轻？好好，那很多人安慰一点，我也会安慰一点。好，好。那他呢？因为感冒了一阵咳嗽，那胸口会痛，于是呢来就医，他怕是有肺炎啊，怎么样？哦，我一指神功一压，这里痛是吗？一压他就跳起来，我心里就有数。我们照个 X 光看看 ，X 光一照，结果是肋骨骨折。好，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很多人第一个症状是什么？叫做骨折啊，因为在平常它是没有感觉的啊，所以呢，我们看看哦，我们的骨头持续的骨质疏松，持续的退化，做的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左边是正常的骨头，就像馒头，慢慢的骨质流失呢，慢慢的由馒头进化到这个法国面包，到最后像个油条，这个油条呢泡在豆浆里面就化掉了。连咬都不用咬，对不对？哎，我们的骨头到那一天那是很麻烦的。有多少人暴露在这样的风险当中？卫生署告诉我们，大概到了50-60岁以后，大概20%左右。事实上，我们发现有可能是严重的低估了。中华民国的骨质疏松协会，他认为根据他们的调查，骨质疏松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流行率。哦，那停经以后的妇女呢，几乎有30%左右。各位，你就换算一下哦，30%那是非常高的比例哦。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骨质流失随着年纪，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尤其到了30岁左右，35岁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之后每年以0.5%到1%的速度你在流失，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保养自己的骨头，让自己在35岁以后的流失率会减低。第二个，假设你还在35岁以前的话，你怎么样增加自己的骨本？这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做的。好，那最后一个呢，就肌肉的部分，我们常见的问题，首先呢，慢性疲劳，尤其慢性疲劳这个问题呢，在现在可以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谁都不想要过度的疲劳，但是环境让我们没办法自己选择自己该有的生活。所以如果有机会，45年计划、2到3年计划，你要好好思考一下，至少为了你的肌肉着想。再来呢，营养不足，有些人说杨医师这个应该不用谈了，我都这么胖，还有营养不足吗？各位，胖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胖的人不一定有中间，胖的人不一定有有这个选择改变的能力等等的，所以并不代表胖就代表拥有一切哦。所以肌肉所需要的营养跟胖是不一样的。现在有非常多人，即使你过度营养，但是蛋白质哦，这个肌肉需要的营养是不足，最后不自觉的一些外伤，比如说拉伤、扭伤、挫伤啊、射精卵、劳损等等的。前面两个问题又会增加第三个外伤的一些机会，所以怎么办？我们该要怎么样的保养？我们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骨关节的保养。所以前面的讲述就是告诉大家两个概念，第一个软骨需要保养，第二个我们要抑制我们身体可能的一些发炎的部分。我想刚刚连小林医师也帮我们非常完整的讲述，我们今天只是呢再带一下，强调一下这个重要性。那首先呢，我们的骨关节怎么样的保养，减少它的退化？体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正常的情况下，你走路爬楼梯的时候，那右脚踩上去，左脚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瞬间你的右脚膝盖承受体重至少5倍以上的重量。如果你跟林书豪一样很喜欢打球，这一掉头一掉起来着地那瞬间，你的膝盖承受了身体的重量至少10倍以上。所以你可以了解，如果你的体重是处在过重的状态，膝盖的损伤是加倍再加倍啊，那绝对会提早老化。 适当的日晒你会有维生素 D3， 再来正确的姿势跟适度的运动非常的重要。正确的姿势有多重要，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前轮一定要定位，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前轮定位不当的话，你就发现奇怪，轮胎是新的，总有一边呢加速的磨损，明明另外一边还70%好的，右边已经报废了，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姿势不正呢，就好比这些轮胎定位不良，会让我们的关节呢及早退化。适度的运动当然很重要，让你的肌肉呢比较强健，骨头会比较健康。再来，有一些营养素可以减缓我们的关节的退化，最重要的葡萄糖胺、玻尿酸、其他的钙、镁、D3、K2 等等。那再来呢，就是消除发炎，跟营养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抗氧化相关的成分，姜黄萃取物、Omega 3这个维生素 A、C、E、C 啊。所以谈到消除发炎，我们提出几个关键的成分或者产品，但并不代表这些成分产品就代表你所有的需求，你还是要从均衡营养、均衡饮食的这个角度来去着手啊。为什么运动需要？很多朋友会说，我现在已经退化关节了，我走路都会痛，杨医生还需要运动吗？请问各位需不需要？那代表大家没有睡着。为什么即使你痛的时候，你这样希望好的快点，你还是要运动呢？各位，这个图可以让大家理解。我们的软骨前面讲过，95%都是我们的葡萄糖胺，这属于基质的成分，对不对？这个基质呢，主要的角色是吸收水分，所以唯有你运动的时候呢，一挤压把水分挤掉了，当你放松，才可以把关节液的成分呢再吸到我们的软骨里面，这里面的一些关键营养素才可以去修复我们的软骨。那当然，运动我们要适当的去挑选，不管你是骑脚踏车、游泳或者漫步、快步走都可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原则，基于关节的保养，请不要挑选长期对抗地心引力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些朋友会问我，长期有在慢跑可不可以？慢跑是很好的健身活动，但是不利于关节保养。我呢，常常爬百岳、登高山，好不好？它也是一个蛮棒的休闲，自我挑战也很好，但是对于关节保养不怎么好。好，基本的原则，不要长期过度的去挑战地心引力。那我们可以有助于关节的软骨退化的一些关键营养素，我个人觉得葡萄糖胺远比玻尿酸还要重要哦。临床上我们发现，常常有一些病人定期3到6个月到骨科去打一针什么玻尿酸，其实还蛮贵的哦。那为什么一段时间就要打？刚各位那个图还有印象吗？即使玻尿酸补充了，也只是类似那些钢筋，其他95%的成分还是要仰赖葡萄糖胺。这个葡萄糖胺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它有保护的作用，减少它被磨损。好，那第二个，它有修复的作用。保护跟修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葡萄糖胺可以兼顾，但我们要挑对剂型。为什么？盐酸盐的剂型通常吸收率会比较高。那葡萄籽萃取物呢？前面不断的在讲，后面也还会再听到。我想在这里提到一个关键的名词，叫蛋白质降解酵素。前面那三个步骤还有印象吗？前面的两个步骤告诉我们，因为降解酵素的被活化，所以我们的软骨呢加速的被分解。太好了，我们这里葡萄籽萃取物可以抑制蛋白质的降解酵素啊，减少它去分解去伤害我们的软骨。那第二个的姜黄萃取物一样，不断的出现非常棒的抗氧化、抗发炎。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一般的姜黄吸收率非常的差，很多人希望透过姜黄多吃一点，让我达到保养关节的效果，发现总是不如预期。所以呢，这个产品非常棒，有一个叫 Mariva 的一个特殊的剂型。这个特殊的剂型呢，可以让姜黄的吸收率啊，以及生物活性可以达到一般姜黄的20倍左右，所以我们才可以比较少的剂量达到比较好的抗氧化的作用。那再来呢，我们再谈到钙质的部分。那钙质的缺乏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有些人说，我每天喝牛奶，我肉吃了很多，难道还有钙质的缺乏吗？好，我们看看这么多的因素当中，你有没有可能检讨一下，有没有可能具足其中的哪几项呢？第一个，钙质摄取不足，跟你的饮食习惯、挑选的食物内容有非常大的关系。第二个，吃进去不见得能够吸收，要吸收还有条件哦。第三个，你吸收了但是流失，钱赚得多呢，花得更多，那你还是缺钙嘛？你还是 缺钱嘛，对不对？其他的因素啊，像什么呢？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看看钙质吸收有可能哪些因素呢？维生素 D 不足啊，背后原因我们待会来探讨。饮食当中太多的草酸、植酸、磷，因为它会跟钙结合而把它排掉。那再来，什么原因造成流失呢？加速呢？比如说你不当的药物，很多的药物会造成钙质的流失，包括类固醇，包括我们的避孕药。那其他呢？咖啡、茶，很多人的最爱啊，太过大量的，它有这个副作用。喝酒，过度的压力，前面有提过，我们的可体松是不是会被启动，会造成钙质的流失？你缺乏运动，身体认为你不需要钙呢？那其他因素呢？比如说家族性啦，啊，或者提早停经啦，或者你停经以后，或者骨架太小、抽烟等等。然后什么原因造成维生素 D 不足？缺少日晒、肝肾疾病或者摄取不足。不管什么原因，最后的结果钙不足了，这个问题非常的大。钙是身体里面神经稳定、荷尔蒙制造非常重要的关键成分，所以身体不容许这个问题存在，怎么办？于是启动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的机制，加速我们副甲状腺素的分泌，目的是什么？想办法补足血液不足的钙，怎么补？抽取骨头里面的钙质来补，偶尔为之，无伤大雅。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持续性在进行的问题呢？随着时间，20岁、30岁，你的骨质就会出现警讯哦。钙质的流失也好，副甲状腺素的作用也好，都会让骨钙不断的被抽离。那抽离的钙去解决你血钙不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骨质疏松症啊。对于骨头的保健，除了关键成分是钙以外，其实我们还需要其他的镁啦、锰啦、维生素 B3K2 甚至B2C。所以就要提醒大家，对于骨头的保健，千万不要去买单方高剂量的钙，你会死得更快。因为很多研究我们发现，这样不止对骨头没有帮忙，而且你容易得心血管疾病。那么多的成分，我们看看在骨头里面它怎么样的协同作用。为什么 K2 重要呢？ K2 可以把钙质拉到它该定位的地方啊，那不然呢，钙质可能到处跑，血液里面钙浓度很高，但是骨头还是很缺。还好有了 K2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接着我们镁呢，把所有的钙呢链接在一起，所以让你的骨头呢坚固它的硬度，而且有一定的缓松的空间，那叫做弹性啊。那很多人会说，那我每天吃那么多，真的钙质不足吗？我们看看卫生署所提供的资料，一般人一天的三餐，这合理吗？早餐蛋饼咖啡，中午呢虾仁炒饭珍珠奶茶，晚餐卤肉饭这个番薯叶牛肉馅饼，或者你取代什么鸡腿饭、蚵仔煎、米粉汤等等的，是不是大家平常所吃的这些食物？您知道吗？您这一天三餐所摄取的钙质到底有多少呢？好，我们看一下。哦，18+60+104，天哪，只有182耶，不到我们正常建议量的1/6。所以各位要理解，缺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再来维生素 D3，它可能造成钙质的吸收不良，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你的饮食不均衡。如果饮食均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哦，这些呢原始的成分，以维生素 D 的形态呢，先驱的形态，那储存在我们的皮肤底下，接着就有三道活化的程序，第一个就是阳光紫外线的照射，第二个肝脏的活化，第三个还要肾脏的活化。经过三道的活化以后，变成有活性的维生素 D3， 所以并不是具有资格就有永续收入哦，是不是还有一道一道的关卡？好，加入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哈。好，维生素 D3 呢，主要的功能 ，OK， 把肠道里面的钙质吸收进来。在现在有很多人，比如刚提到的，我喝牛奶又吃肉，我吃了很多，比如说前面的一些饮食内容，为什么还是缺钙？好，除了钙质还是不够以外，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因为过多的动物蛋白，我们研究上发现它会抑制肾脏去最后一道的活化，所以你吃的再多，肝肾功能也正常，但是你还是处在维生素 D3 不足的状态。所以健康的饮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 D3K2 呢对于钙质的吸收以及定位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呢就以这个图来跟大家做一个表示。第一个， D3 好比是一个掌门者，门开了 D3 才能够被吸收，缺少了 D3， 再多的人在外面永远还是在外面，不是在门内。那第二个呢，我们的 K2 吸收进来以后，你可以避免它跑到血管上面造成血管硬化，避免跑到你的肩颈的肌肉变成肩颈肌肉的硬化酸痛，它把它引导到骨头里面，让钙质去它该去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看肌肉的保健。 健，肌肉的保健呢，就一样是两个概念。第一个，肌肉的量如果是比较够的，通常它会比较健康。我们前面讲过，储存热量呢比较够，而且呢，它呢可以制造比较多的这个能量。好，那你要运动呢，你的这个持续力属于耐力的部分呢，也是比较能够持久。当然，量够的爆发力通常会比较大。那第二个，避免外伤，消除发炎。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呢，可以训练你的肌肉，尤其规律的运动让你的慢肌纤维，还记得吗？好，骨骼肌里面有一个慢肌纤维，它的慢肌纤维的量比较能够维持啊。慢肌纤维里面有大量的粒线体，所以你有的足量的慢肌纤维，你要减重，基础代谢力拉高，你就比较容易打赏。那第二个，你避免久坐。当你有一些伙伴就问，哎，杨医师，那我在这边坐了一天半，算不算久坐？也算久坐，不还好你不是每天坐在这里吧？哦，两天过后，你一定充满了动机，你脑筋里面有很多的名单，有非常多想要关心的人，你开始会跑个两个月都跑不停，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并不是长期在这边做啊、哦。那再来，有一些重要的营养，关键字是什么？优质蛋白跟支链氨基酸，这对于维持肌肉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成分。再来，如何避免外伤、消除发炎？第一个，首先我们运动要先暖身，在这边要提醒大家，暖身有分冷暖身跟热暖身。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一早一起床就出门啊，然后到了公园后又拉拉，然后又在那边想要把它暖身，各位，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根据研究，在你身体体温没有拉高、血液循环没有加速的时候，刻意去拉筋、拉这些肌肉，肌肉反而会收缩，你硬要拉它反而容易损伤。所以比较理想的情况叫做热暖身，你慢慢的走路或者轻这个缓慢的慢跑，让你的体温拉高、血液循环加速，接着做你想要做的运动，结束的时候再来拉筋，这样会有效果而避免受伤。那再来避免疲累的时候呢，再来做运动。你真的很疲累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休息，第二个呢，补充好的一些营养补充品，让你的身体快速的恢复。绝对避免我要坚持很累还是坚持睡了两个小时，早上呢四点跑去晨游，各位，这是错误的坚持。那其他的营养成分呢，有效益的补充凤梨酵素，以及抗氧化的一些酵素。好，几个关键成分呢，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跟前面有一点雷同的部分，我们就会跳过。第一个，我们了解一下蛋白质的重要性。身体呢，对于蛋白质处在一种动态平衡，我的很多的活动都需要蛋白质。你的外伤、你的疾病、你的紧张、压力，都会加速蛋白质的消耗。那为什么我讲完了一场演讲没有马上瘦呢？因为我不是消耗很多蛋白质吗？因为身体一个动态平衡，我持续的在合成，所以让它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现在是长期的压力，蛋白质一直加速的流失，那合成有没有办法顺利的如我们的预期，然后去满足它流失掉的部分呢？有一个关键的观念是什么呢？你的氨基酸够不够？这个蛋白质的合成有叫做全或无率。一个军队呢，出去打，出去就成操演好了。要回家的时候，回营队的时候少了一个人，请问我们怎么做？大家继续找，是不是啊？部队就停在那里。蛋白质的合成也是这样子，所以为了确保我们蛋白质的健康、肌肉的健康，我们的营养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需要额外补充蛋白质呢？大部分外食，营养不均衡。你吃到的蛋白质大部分是油炸加工品，优质蛋白你要区分一下，你吃的是优质蛋白。有一些人因为饮食习惯，所以你能选的蛋白质是比较有限，所以我们要懂得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这是这个联合国农粮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所定出的一个计分标准 DDCAAS， 它把一些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的量的吸收率对小孩子的发育适不适合，由零到一分呢做一个计分，一分呢就是最高。刚周亚博士也跟我们提过了，大豆蛋白、乳清蛋白都是属于非常优质的蛋白啊，它的好处呢，我们就不再重复。那最后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跟凤梨酵素，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除了补充蛋白质，我们得要思考一 一下，蛋白质的基础成分叫做氨基酸，那我补充的蛋白质有没有办法完整提供我所有需要的氨基酸？氨基酸缺了一个，它的合成就会受阻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叫做必需氨基酸的概念，一定要在食物里面去有。尤其必需氨基酸里面有三个氨基酸，叫白氨酸、异白氨酸跟缬氨酸，这三个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对于肌肉的组成有重要，而且跟全身的发育啊，甚至于脑部的功能都有关系。那它的量也是身体里面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饮食当中没有办法足够的补充，它的影响当然就会放大，占全身蛋白质的21%，肌肉蛋白质总量的35%，前驱氨基酸的40%。所以为了维持肌肉的健康，支链氨基酸最好能够适当的额外补充。有的支链氨基酸不止肌肉合成会比较顺利，在运动的时候所受到的损伤的机会会比较少。最后一个啊，凤梨酵素，我们小林医师也跟我们大家谈过了啊，我想特别再强调一下，我们对不起，这边有提到呢，200mg的剂量，大约我们一盖的产品就够了啊。所以如果有特定的状况，你当然量可以增加，至少你每天1到2盖就可以达到一般性的保养啊。还有特别强调一下，如果我们有一些已经有伤口，那希望说减少以后疤痕的严重度，或者你已经有 keloid 这个所谓蟹足肿的体质的话，请你记得第一时间伤口的时候，你的凤梨酵素、你的维他命 C、芦荟汁、OBC， 你要建议它适量的补充，这比事后补救还有用。最后我们做个总结，骨头的保健啊，刚提到了钙，这个钙最好是一个综合成分的。最后再来呢，除了钙，我们还要加上 D3K2， 让钙能够合理的吸收跟运用。再来关节的部分，关键成分是葡萄糖胺，再加上抗氧化的成分，消除发炎啊，就是姜黄萃取物跟葡萄籽萃取物。最后呢，对于肌肉，你要建构它肌肉的量。我们的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你要减少肌肉的发炎，凤梨酵素也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最后祝福大家，每个人把关节肌肉保护好，希望每一个人都像千里马一样跑千里，为了自己的有序收入，为了所有伙伴的有序收入，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杨医师。刚刚杨医师有提到，大概有三个最主要的，我们有对要硬，又要软，又要软硬适中。好，那针对硬骨，我们要保养硬骨，要需要什么样？